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我们经常说，信仰不仅仅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也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这个课程的题目《信仰与生活》就很有意思了。是的，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他信主的年日已经很长了，在教会里面所听得到也很多，他知道的也很多，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在他的信仰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月心记得在这个课程开始的头几课经常会强调一点关于我们这个课程的重心，信仰跟生活的，就是信仰指导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在生活当中把信仰实践出来。今天我们会特别集中思想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品格，因为品格会反映出一个人的生命如何，他的信仰如何。按照课程的进度，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心意更新的主题底下，但我们会集中思想如何塑造我们的品格，还有我们属灵的气质。我们看看在新约圣经当中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从此之后他的整个人生完全被扭转。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保罗他多次的讲道，他公开的一些讲论，其实保罗有三次都提到他这个特别的经历，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节到四节，这个是路加的记载，他提到当时还是叫做扫罗的保罗，当他行路将要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这个光四面照着他，然后保罗就跌倒，听见有声音。另外一次的记载是保罗自己的自述，在使徒行传的22章6节，保罗形容当他快要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的照着他。使徒行传第三次提到这个经历，在26章13节，保罗再一次在讲他这个特殊的经历，他说他在路上就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如果我们很细心的把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我们会看到当保罗提到这个经历的时候，或者路加笔下他怎样记载这个经历，其实是一次比一次更详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同样我们的人生就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也改变，我们的方向也改变，我们行事为人的模式也跟着改变。你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去思想你遇见主的经历呢？有没有一次又一次更深刻的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当我们不断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更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改变不是单单为了守某一些规矩而遵守， 改变也不是，因为我们要头脑上有一套的知识，好吧，我们就跟着去做。生命的改变其实是从神而来，使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使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这个改变的力量。我相信当保罗不断地回想他那一段特殊的经历，他会一次又一次对他的人生有一个全新的体会，以至于他的价值观、他的个性、他的品格可能也有改变。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种重要性，那种独特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习惯，经常去回想你蒙恩的经历，上帝过去是如何去寻找你，如何拯救你，你人生的历程是怎么样的？你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独特的故事。在你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有哪一些事件是非常重要，改变了你以后的方向的呢？影响了你以后的想法，你的态度呢？而上帝在这些的地方，在你这些的经历，这些人生的经历当中，到底他有怎么样的心意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月经记得在我在还是神学生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实习，我的督导的牧者他就经常关心我，会用一些时间坐下来跟我分享。他就鼓励我要画一张的图表，这个图表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画一条的直线，就是从我零岁开始一直走到现在。他邀请我就是把我人生当中我认为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些阶段都标示出来。画好这张图表之后，已经再去检视，原来我是这样子一路走来，而上帝的作为我能够在这个图表上我都能够看见，原来上帝一直怎样的准备我，一直的怎样带领我走到今天。当时不知道，但是回想过去，在现在的我在看到过去的时候，我明白原来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和心意。这个小小的练习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你去发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你也可以借着回顾这个经历，你会发现更多可以见证主的一些片段。见证主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都有上帝的介入，有他的作为在其中。我们有时候以为哎呀，见证主一定要有一些很特殊很独特的一些经历才能够见证。其实我们看看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经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看见他，把这位生来就瞎眼的人给治好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月经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看看这个蒙医治的人他的见证是怎么样。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就记载了他说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提出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挑战。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其实他没有什么学问，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相比，他更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那种知识才智，但是他的见证非常的有说服力，非常的震撼。他回应这些质疑的人，他说耶稣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很简单， 但是很真实、很有力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故事又如何？你有什么见证是能够跟别人分享的呢？你的亲身经历当中，有哪一些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上帝的大能的改变，你可以跟别人去分享的呢？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复活的主。以前经常听卢文牧师的讲道，他提出保罗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主啊，你是谁？另外一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保罗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反应是问：那主啊，既然你是那位复活的主，我该如何回应你？使徒行传的22:10，保罗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复活的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要起来进大马色，在那里要把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是保罗的回应。在旧约里头，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书6，在那里记载了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主的荣耀面前，他的回应也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然在之前他听见主的声音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是先知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经历过上帝亲自的临在，上帝对我们说话，唯一应该有的正确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在成长的经历中，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发现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月心在这里也鼓励你可以去回顾，好好的去思想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过怎么样的工作，包括了在当时那一刻看起来可能是很不愉快甚至是很痛苦的一些经历。当我们遇上一些困难，遇见一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本性的反应当然就是很抗拒，甚至我们很想要逃避这些的痛苦。但是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一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掌管，而且他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走下去。当我们回头再看从前走过的足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认，只要有上帝的同在，只要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即便是很困难的经历，也可以转化成为祝福。所以回顾过去是很重要的，它有它很有意义的一面。回看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们再一次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将来。最近月心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创世纪，读到约瑟他的经历。约瑟是很年少的时候被自己的哥哥们出卖，他下过监，他受过诬告，他帮助别人但是被遗忘。来到创世纪的尾声，当约瑟当时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他再一次跟他的哥哥们重逢，回顾过去人生当中那么苦的经历，那么多眼泪的经历，约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遭遇，他的人生，很感动。在创世纪50:20，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很不同，我们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长，我们接受过的一些训练，我们的人生际遇都不是偶然的，上帝都在掌管引导我们的生命，造就今天独特的我，来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美好的计划和心意。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他在课堂上曾经说过一番话，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同意。他说很多的基督徒单单着重信主之后生命如何如何改变啊，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有多大的不同，说的就好像是信主的那一刻之前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价值。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难道上帝在我们信主之前他就没有位置吗？他就没有工作吗？上帝对我们信主之前的人生难道是漠不关心吗？一直到我们觉知，哎，他才发现我们，才来帮助我们吗？当然不是。圣经说，我们还没有出母胎，上帝已经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如果像刚才那种的说法，这是忽略了我们个人信主之前的背景经历，这是对于我们检视自己的整个人生会有很大的缺失，对上帝的作为也是不够了解。我们的人生有延续性，不可能一刀就把它切断。上帝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胎之前已经爱我们，已经准备我们，上帝用很多的人事物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人生中很多的片段都有它的重要性，忽略了这一些片段，我们就看不见上帝如何编织塑造我们人生的整个图画。上帝是透过我们每一个际遇来成就他美好的心意。是的，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阶段都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主的手中，他透过很多不同的事情，透过不同的环境，透过不同的人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属灵的气质。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圣灵有很重要的工作。圣灵是主耶稣所差遣来的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工作，包括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帮助我们能够背十字架，包括了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这里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里，月心希望跟弟兄姐妹集中思想关于爱的部分，特别当中仁爱、忍耐、恩慈、温柔这些的特质都跟爱有关系。基督徒是经常讲爱的，我们讲的爱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际关系里面的爱，而是从上帝而来的爱。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保罗也谈到爱，谈得非常的透彻，在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那里保罗说他要把 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在这一章圣经十二章里头，保罗先讲到圣灵分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这么多的恩赐怎样调和起来，怎样配合呢？答案就是爱。所以爱是从圣灵而来的一个最妙的道。其中有几方面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根据保罗的解释，第一方面，爱是恒久忍耐。很有意思，恒久忍耐才能够产生爱。忍耐通常是从患难当中、痛苦当中产生的。保罗讲的这个爱，必须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当中磨练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产生出爱。靠着圣灵的工作，爱能够塑造我们基督徒的个性和品格。不然，即便我们多有恩赐，我们不管是能说方言也好，能讲道也好，有智慧明白各样的奥秘也好，有各样的知识，甚至有信心能够移山也好，但保罗说，如果你没有爱，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保罗又提到，爱是有恩慈的，爱能够不断的忍耐，而这种的忍耐，这种圣灵产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果效，这种忍耐不是很无奈的勉强的去死忍，而是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面对很难去面对很难去处理的事情或者是人，我们仍然能够相信上帝在其中有美好的心意，我还是要按照圣经的话语、圣经的原则去待人处事，不要被这些眼前的一些的难处影响了我。雅各书五章七节，雅各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耕作的过程绝对不轻松，非常的吃力，非常的辛苦，但是农夫等待地里的出产的过程，他可以忍耐，他知道忍耐过后能够有美好的收成。同样，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有这种的忍耐。既然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在带领我们，这样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的心里仍然能够柔和，仍然能够坚定，看到好像绝望的境遇里头，我们仍然不失望。我们面对一些很难缠的人，我们仍然对人有恩慈，对对方仍然存有善意和爱。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我们努力。保罗又提到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当我们的心里满有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上帝以外。不仅自己是这样，其实别人也是。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位老师，他讲到我们人生的独特性，谈到我们人生的照命，他说上帝给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他的份，属于他的份，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上帝所给的。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嫉妒。我们看到自己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我们也不会自夸，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恩典。保罗又提到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因着主的爱，我们不会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也不为自己争取什么利益，不会高举自己。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计算人的恶，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去计算这恶。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人性就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如果别人伤害了我们啊，得罪了我们，我们通常会在心里面会有一种啊叽里咕噜的声音，我们会把这种的伤害、这种的不开心、这种的愤怒啊、这种的恨意放在心里，可能一天到晚翻来覆去的在思想，在数算，反复的想，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害无益。圣经告诉我们，真正值得我们藏在心里反复思想的，不是别人的恶，而是上帝宝贵的话语。因为当我们经常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蒙福的秘诀，让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属灵的气质。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的心中充满的都是上帝宝贵的话语，让上帝的道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心里面必须先有上帝的爱在里面，才能够塑造出属灵的品格和气质。靠着圣灵的工作，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结出合他心意的果子。也求主帮助我们啊，还是那种回到那种基本功，经常的去亲近神，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默想，透过我们努力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磨造我们的生命，更像他，更讨他的喜悦。让我们一起的努力。好，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生